各位长老，各位执事，各位弟兄姐妹，还有在线上的弟兄姐妹，大家好，很高兴有机会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那我们知道，再过不久就是受难节跟这个复活节，所以想今天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分享这段经文，来帮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来思想耶稣的受难跟复活。那这个主题呢，入虎穴得虎子，我想大家都很熟，那是来自于我们一成语叫做"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哈。这个是在东汉班超的时候的一句名言哈。那这个班超的时间哈，正好跟我们今天要谈论的、要来了解的希伯来书作者的那个年代正好是相同的，大概就在那个时代。班超是。他是公元32到102，所以他大概活了70岁，这个时间正好就是希伯来书作者的大概同一个时期了哈。那这个典故就是说，当年他出使到西域哈，然后要跟这个鄯善国，就是以前叫做楼兰国哈，要跟他结盟哈，但是那个匈奴也派人要来跟那个鄯善国结盟哈，所以呢。他一听到之后觉得不妙，因为他只有带了30几个兵，但是这个匈奴有100多个部队，所以呢，他就决定晚上就赶快去马上去偷袭结果就打一场胜仗所以这个鄯善国呢就臣服于这个汉朝就不再想要跟匈奴结盟所以这是。他那天就是在激励当时这些士兵，因为他们人是少的很多，才30几。知道今天的这个战争里面各国都会用这种drone 用无人飞机去来做攻击嘛，那所以呢，现在大家都一直在发展科技，你怎么样去发明什么样的科技来干扰那个电波，让那些无人飞机都能够失去功效了所以呢，这个字败坏这个字，那就是一样的意思，就是使什么东西让它失去它的能力。跟功效所以这是耶稣的死。从这段经文来了解的话，就是他使这个就是说，好像那个撒旦，他认为他身上或是他手上有一个最厉害的武器，就是死亡的这个武器。但是呢，耶稣的死呢，然后当然就是包括从死里复活呢，就让他这么他最厉害的武器就怎么样，失去他的功能了，就没有用了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谈的所谓虎穴跟虎子那对不起，好，那个希伯来的特征呢，就是待会我们看到，当我们读这段经文就看到它是引用旧约经文密度最高的一本书了待会我们看，我们在端的这段经文里面，它就引用了3段那个圣经的旧约的经文了那所以跟这个相关议题呢，就是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一种圣像我们就简单把它叫做圣经应用圣经那这个英文叫 Biblical Intertextuality，也就是说，在古代文献当中如果你发现两个文献它的 内容有部分是类似或一样的话，这时候你自然会想一个问题嘛，那到底这两本书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哈，那一样的，如果我们按着圣经哦，我们这六卷书呢，按着在历史上成为正典的顺序来看的话，你就会很清楚看到，比较晚期的书卷，它里面就会充满引用比较前期的书卷了。哦，那譬如说，我们说这个旧约当然是比新约当然是比旧约晚写的嘛，哈。所以呢，我们看到新约里面就有很多引用旧约的现象哦。但其实旧约里面也有这种现象的，啊，就像今天待会我们要看到的这个诗篇第八篇呢，它基本上是在应用之前的创世纪第一章了，所以这个叫圣经应用圣经的这种现象，哈。那所以今天我们来一起来读，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这段经文哦，我们一起来读啊，我们将来所说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神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是叫或作你叫他暂时比天使小，是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原来，对不起啊，这个，请等一下啊，那个我这个操作有点问题。好，好的，好，好，请继续哈。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或作唯独见耶稣暂时比天使小。因为受死的苦难，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典，为人人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本是何以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说我要将你的名传着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好，那这段经文呢，我们正在了解一下当时他写信的对象，就是这些读者的他们的处境需要跟问题哈。所以这个希伯来书哈，当时这些读者可能是一群住在外邦的犹太信徒了啊。那时候呢，他们是面对逼迫。快要回心了，所以呢，就想放弃基督信仰，那这就是所谓待会我们看到的停止聚会的这种现象，那就是想重回犹太教聚啊，犹太教，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避免这样的一个迫害啊。为什么？待会我们再跟他解释一下哈。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他们所受到的这个逼迫是怎么样呢？他说，就是第十章三十四也提到说，你们忍受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的家业也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所以这是当年他们的很可能的情况，就是哈，在所谓的基督教跟犹太教开始分家之后的情况了。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基督信仰是从犹太教发展出来的嘛。也就是说，耶稣那时候耶稣是犹太人，他主要传福音的对象都是犹太人。那后来就是才有保罗或者其他使徒呢，到当时的罗马世界各地去传福音嘛。所以基本上，那个我们的信仰本来就是犹太教的一个信仰，不过是 当年因为耶稣来了，所以当年是在犹太教里面又产生一个新的一派的信仰哈。所以本来我们的信仰就是算是犹太教新兴的一派了哈。那可是后来呢，到公元70年这个耶路撒冷跟圣殿被毁之后哈，慢慢的犹太人哈就要想办法把他们当中信耶稣的人都赶出去啊。那所以从公元70年开始呢哈，慢慢的这些信耶稣的犹太人他们就没办法能继续存在在这个会堂或是犹太人当中了。所以就要需要另外出去另建我们今天所谓的教会啊。那教会里面呢后来也加入了很多的外邦人嘛哈，所以呢这个可能是反映当时的情况哈，就是说这些犹太信徒呢他们受到压力哈，然后在自己的会堂也很难生存但是呢当基督信仰一离开犹太教之后，在当时的宗教法律啊就变成一个违法信仰因为当时的罗马世界呢他们有他们宗教法的，虽然他们是信多神哈，不过当时古时候也有一些借这个宗教来诈骗的啦，所以呢他们还是有他们宗教法，就是说这些行之有年的大家都很熟悉的各国的这个宗教呢都是合法宗教，但是如果有一个是新的以前不知道的呢那还没有被认定为合法宗教之前呢就是所谓的非法宗教他们的术语叫做迷信所以呢当刚一开始这个信耶稣的人他还属于犹太教的一部分的时候呢他所信的是合法宗教但是呢当他当教会从犹太教分出来之后呢后来犹太人不信犹太人他就想通了怎么来逼迫基督徒呢很简单他就是到罗马官面前去告说哦这些人不属于我们犹太教的他们是新的一种宗教这时候那在那时候呢这个基督信仰或是信耶稣基督的就算是什么信个违法宗教所以呢如果有人检举的话那就官就要办就是说罗马官他不会主动去找说到底谁是基督徒啦不过如果有人检举的话那罗马官一定要受理嘛所以这个可能是反映当时的情况那所以呢他们这些人被人家检举当然是被不信的犹太人检举啦说他们是信一种新的宗教所以呢他们就受到很多的逼迫甚至就是他说成了戏瘾就是说在当众被羞辱嘛然后另外甚至有人被关就是被捆锁有人被关甚至有人家业被抢去所以当时候可能是有一种现象就是说如果去检举谁是基督徒的那到时候这个基督徒被杀了之后那他的产业都谁的就是说检举人的就好像今天我们在悬赏一样了可能是当时有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他提到说并且你们家也被抢去也甘心忍受了那所以这个是当时他们受到了各样的逼迫压力但是十二章四节提到说你们与罪恶相争呢还没有到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了也就是说还没有殉道了就是你受到各种压力甚至你的财产要被抢去那所以呢这个不是还没到殉道的地步了所以呢十章二十五也看到他提到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那所以这他们不来教会聚会，但是就是我们知道犹太人之后你才回家去准备晚餐了所以这个是大概古时候的犹太人你礼拜六白天你大概都要待在会堂里面了所以呢在早期教会或是初代教会 这些信耶稣的犹太人，他们在什么时候聚会呢？他们只能在礼拜六太阳下山以后，那就是那个安息日过了之后，他们才可以活动嘛。因为我们知道那个安息日的话就是都不能做工嘛，也不能走很远的路所以呢当时信主犹太人呢，他们聚会就在礼拜六晚上就是安息日一过在礼拜六聚会。所以呢他们当年的崇拜聚会或是他们的聚会不是在礼拜天早上了，因为我们的礼拜六信徒，你只有一个时间可以聚会，有的那些老他们被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礼拜二晚上不要到教会来聚会，但是礼拜六早上就乖乖到会堂去聚会。那这样的话，他们就是一个一个犹太教徒，是一个一个合法信仰的教徒所以呢这是当年这句话就是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很可能是反映这样的一个现象好的，所以呢，面对这种现象，这个作者怎么来劝勉他们呢所以基本上希伯来的作者呢他基本上是用个策略，他就要说明说因为他们现在想要重回犹太教嘛，所以呢他就这本书里面就说耶稣呢他胜过犹太教的一切所以这本书都在做比较，一开始在比较这个先知以前神传话是借着先知，现在神启示人是借着什么？儿子，借着耶稣基督讲话。然后另外还有在跟摩西比较说摩西虽然是很敬忠是神做重用的仆人，但是摩西只是仆人，但是耶稣是谁？耶稣是儿子然后还有像接下来再对比这个这个约书亚约书亚当年带领他们进了迦南地，得到能够在迦南地定居下来好像是得到安息了但是呢其实他们没有安息，所以现在耶稣这个救恩带来的才是让人能够真正的享受安息那最后他就在比较耶稣所做的一切都是胜过犹太教的大祭司嘛所以我们要了解这段经文呢其实还要去再谈另外一段所谓圣经应用圣经的现象，就是有关这个犹太教里面的最重要一个节日，就是赎罪日了一年一次的赎罪日因为这经过那个仪式这整个民族他一年的罪就是象征性的就是被神除去了所以呢这个犹太教里面一个这个最重要的节日就是这个赎罪日，然后这个赎罪日就是一定要那个大祭司完全按着这个律法的规定来完成之后才能够让他们的罪得赦嘛所以如果我们要仔细了解的话，还要继续去了解这种安息日的各样的意义但是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就先不谈所以他最后我们到第七章呢，他就是要证明说耶稣按着麦基洗德等自己也是可以成为大祭司，然后接下来第八章就说耶稣是在天上献祭成就大祭司的事情所以呢这他的策略就是要来比较，就是说耶稣所做的一切都远远胜过犹太教的一切，那你为什么还要回犹太教去呢所以这是他基本策略。他这个策略他在进行这个策略当中他就是用这种我们所谓的说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这种方式所以待会我们这段你会看到他有在说理，但是呢他也是在从情感的方面要来打动那些人的心所以呢这段经文我们看到思路他就说当年对他们最重要的一个人物就是犹太教大祭司嘛那大祭司是从人间选的嘛，所以大祭司是人，那因为大祭司是人，你现在要比较耶稣胜过这位大祭司，所以耶稣也必须是什么人因为你用神比人那就不公平嘛所以现在是用人比人嘛所以他的这个论证里面整本书论证里面前面第一到第七章就要强调耶稣是人然后从第八章开始就强调耶稣是神所以这是他的一个思路这样子所以耶稣必须是人，然后他才可以来跟 这个犹太教大祭司这个人来比哈、哦，到最后他要一比较之下，耶稣所谓的完人哈、哦，这个耶稣才是真正的神所造的那个标准的人哈、哦。好的，那所以呢，他就要强调耶稣是完人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呢是成就神造人的目的了，所以他就开始应用诗篇第八篇，就是刚刚我们所读的所唱的哈、哦。但是呢，诗篇第八篇呢，它是在应用创世纪第一章的有关神造人的这一段啊、哦，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一章26-28节提到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啊、哦，使他们管理海里的、空中的、地上的一切啊、哦，这是整造人的目的。所以接下来呢，所以因为人要代表神来管理神造的一切活物嘛，所以呢，人就要怎么样？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哈，然后来治理跟管理哈海里的鱼、空中的鸟，还有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了哈。所以这里他一直在强调是管理跟治理哈。治理这个字呢，原文就是统治的意思了。就治理这个字，我们中文翻译治理呢，原文就是一个王统治他的百姓的那个动词，就统治的意思了。所以呢，也就是说这段经文哈，告诉我们说。当时神造人的目的呢，是要代表神来统治神所造的一切，啊，这个是在古代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先进的一个精神哈，因为，他为什么会特别强调说按着我们的形象样式造人呢哈？因为在古代哈，是有君王制度的时候哈，古代人的观念里面是说，只有那个王才是。他们所信的神的代表，所以他们的用语就是说，哦，这个王是那个神的形象跟样式，啊，那就像我们今天哈，今天是Donald Trump 当总统，所以很多政府机关会挂什么，挂他的相片嘛，啊，所以这形象跟样式就是这个意思了。所以古时候都是强调说君权神授嘛，所以这个王他的权柄是来自于他们所信的神，啊，然后这个王。是他们所信的神的形象跟样式，就是好像一幅相片或是一个雕像一样。也就是说，你看到这个王，你就要想到啊，这个就是神啊，在统治这个国家了哈、哦。那所以呢，我们这段经文哈、哦，这个在当时是很先进的民主观念喽、哦，就是说他把它民主化了啊，所以他这段经文讲说，不是王才有神的形象了，而是怎么样，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形象跟样式了，这个用我们这句话讲，他就是把古时候的君主专制改成这么民主制度了，啊，所以这是创世纪第一章哦，谈到了神造人的目的怎么样，就是人，就是神所设的王啊，就是他的形象跟样式，要来统治跟管理神所造的一切哈、哦。好的，啊，请问一下，你读到这一段经文，你看到什么信息呢？你大概我们就只能够有一个就能够我们说就是一个所谓的信仰宣言哈、哦，就是说这个人代表神统治万物，可能我们如果读到创世第一章，我们可能最后只有想到这样的一个我们今天有关的信息哈、哦。但是呢，诗篇第八篇的作者哈、哦，他就是帮我们来了解。这个创世纪一章26-28的意义是什么啊？所以他的那个诗篇第八篇哈，刚我们都唱过了哈，他一开始就说就说耶和华你所造的地全地何其美啊哈，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哈，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好，然后接下来就是。在讲这个创世纪一章26-28节，就是说哦，你叫他这个所有的海里的鱼啊，空中的鸟还有地上的走兽都伏在他的脚下啊、哦，所以这个是诗篇第八篇的这个作者哈、他去应用创世纪第一章26-28节的现象，来帮助我们了解到说啊。神是这一位创造这个浩瀚宇宙的神啊，可是他竟然会让人来代表他在地上来统治 来管理他一切，这个是何等大的荣耀哈！所以呢，这个诗人他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思想哈？就生发出一个赞叹呢？所以就把叫做这个叫星宫下的这个赞叹哈。这个我是在都市里面长大的，所以呢，从小看到天上星星没有几颗了啊。但后来当兵的时候是被派到外岛嘛，那所以首先你要坐船到外岛去嘛，所以呢在那个运输舰都是晚上开船的，那运输舰上面这个阿兵哥大家就以这个甲板为床铺嘛，大家坐在就是躺下来就是在睡了哈。好的，我睡到半夜突然刚醒过来，一睁开眼的时候吓一跳，什么天上怎么那么多眼睛在瞪着我？真的，如果你有机会哈。可是大概没有机会啦，因为你今天坐那个游轮也是很多灯光的啦，但是因为我们当时这个是作战过程，你说都没有任何的灯光嘛，所以你在那个躺在那甲板上面，好像回到什么伊甸园哦，你就躺在那边往天上看，就是神所造的这个美丽天空，你才知道说神所造的这个夜空有多么的伟大。那后来呢，我就在那个小岛上，正好当了一年兵啊。那时候你每天在那边看，所以以前一直在讲，一直在提说什么有北斗七星，我奇了哪里有北斗七星？可是你到那个战地，那个晚上完全没有任何灯光的时候呢，那天上有那个斗勺就在那里，你不可能没看到了。然后真的，我因为我在那边一年嘛。就会看到那个斗勺，就像那个老残游记讲的啊，斗勺又将东指了，就一年你这里就看它绕一圈了哈。还有为什么古代人会发明牛郎织女的故事呢？也是一样啊，你每天在看的时候，你看到两个星越来越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然后又分开了。所以呢，就是说我们今天住在都市里面，就是很可惜就没有这种机会了。以后真的你有机会的话。你就到那个完全黑暗的地方啊，来看夜空，你就会像这个诗人一样的，他看到说这么浩瀚，而且那个晚上的星星不是只有亮亮的而已，那是各样五颜六色都有啊，还有特别是那个满月的时候哈，月光照在地上，人家以前讲说什么叫银色的月夜，你都没办法想象，等到你有机会的话，你还知道说我那个有多美。在那个晴空之下，那个一点灯光都没有的时候，那个月亮照下来哈，那个真的是如梦如幻的一个世界，真的是很难想象的。就是说，所以呢，我们古时候人比较有福气，因为他们说晚上没有灯光，我们现在太多灯光，你就没办法了解到神的创造有多么的美丽了。所以呢，当你有这种经验，你去露营有经验的时候，你注意。看这个美丽的夜空，你就会跟他一样的有这样的一个感叹，就说神啊，我们人算什么呢？你这样眷顾他，让我们人来为万物之王呢？好，所以这个希伯来诗作者呢，他就在应用这个诗篇第八篇了。所以诗篇第八篇本来在谈人，神造的人，神让人有这么高的地位啊，但是呢，希伯来作者就这时候。把它用来跟基督论说，把它结合在一起哈，就是要来带出耶稣的人性哈。哎呀，就是因为耶稣必须要是人嘛，所以他可以称为大祭司，来跟这个犹太教大祭司来做比较嘛哈。以及耶稣统管万物啊，这时候他把这个万物本来是指活物，他把它讲成包括什么死亡，所以是耶稣胜过死亡。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所以这就是他来结合这个。创世纪跟这个诗篇第八篇的信仰，他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因为人是王啊，因为人是代表神来统治他的这个创造，那这个夜空那看到神的世界是多么的浩瀚伟大还有那个美丽，所以呢这个就是好像人头上戴像古代王一样戴着那个王冠那就是有很高的这个荣耀，还有很多尊贵并将你所所造的都 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所以这里讲的他是指人啊，因为原文那个人啊，当然这个在那个文法是个单数的名词嘛，但是它是指人类了啊。所以呢，他讲说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这里的他原来是指人，因为他是在谈这个神创造人的目的嘛啊。那这里为什么刚刚我们读到哈，对这个所谓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呢，有不一样的解读呢？我们稍微要跟他解释一下哈。我们今天翻译成说比天使微小一点呢哈，原文呢是讲说比神微小一点呐啊，原文是那希伯来是 Elohim 是神啊，所以他原来的写法是说哈，而且因为神造人来代替神管理这个万物嘛哈啊，所以好像人只是在神之下啊，所以这原来他是这样子写的。但是呢，后来以色列人他们经历这个波斯统治的时候哈，因为波斯人的神官呢哈是善恶二神官哈，那所以在这个影响之下呢哈，他们就把神的世界哈，就变成是耶和华是独一真神，高高在上，那其他的怎么样，都是在耶和华之下，啊，然后就把叫做天使了，就灵界的东西了。所以呢，在波斯时期以后呢，以色列人的神官哈，就变成说神就耶和华神独一真神下面就是其他的各样灵界的，这个叫天使啊，然后下面才是人啊。所以因为这个波斯时期他的神官有这样的一个变化之后哈，所以本来原本旧约里面讲的是说诗篇地方讲的是说人是比神微小一点而已，但现在因为在耶和华神下面又有其他的那些灵界的是叫做天使嘛所以他们就把它变成按着他们当时候的这个神官就是说波斯时期以后了，就是希腊时期的时候，他们开始要把这个旧约的希伯来的版本的内容要把它翻译成希腊文嘛，所以那个后来翻译成的那个希腊文译本叫做71本啊，所以71本的时候他就按着他们当时的神官就讲成比天使微小一点了。为什么？因为现在耶和华神等于是被拱到最上面去了，是独一真神嘛所以呢在耶和华神跟人之间还有另外一层的这个存在叫做天使所以这为什么如果你读旧约的话，他是写 Elohim 是比神小一点，但是到了这个启示录本的时候变成是比天使微小一点呢是这样的一个犹太人神官因着波斯二元论的这个影响变成这样的一个神官了哈。然后另外这个小一点这个字呢，它可能有两个意思了，一个是本质上的小一点，那就是人比天使或是人比神小一点嘛。那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时间上的暂时性了哈。所以我们知道耶稣他成为人嘛，他在地上有一段期间暂时他成为人所以当然比天使小一点，但后来耶稣回到天上去了，当然就是比天使大了。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就会翻译成说暂时比这个天使小一点所以这是那个比天使小一点的或是暂时的这个翻译好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刚提过就是说创世纪第一章它里面谈到的万物是指神所创造的一切的活物尤其是空中的鸟海里的鱼还有地上各样的活物嘛那诗篇第八篇基本上它本来也是在讲神叫一切的东西都伏在人脚下，叫万物伏在人脚下，本来它也是在讲这些活物了。不过这个希伯来作者就把这个万物这个字呢就把它讲成包括死亡了，因为在那个希腊文万物这个字呢它是个中性的名词嘛所以可以讲一些概念或是像一些像死亡这一类的概念好的。所以呢我们再仔细读这一段它怎么样来开始把它改变成把这一篇本来是在谈论人的，但是把它改变成是谈论耶稣基督的呢所以它2:8就提到说既叫万物都服他，所以指人这是诗篇第八篇指人就没有剩下一物不服他的 只是我们如今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啊，这个还是指人啊。他现在开始讲说，他为什么讲说不见万物都服他呢？因为人都怕什么？人都怕死啊。我们人可以把各种动物抓来放在动物园里面，你有办法把死关起来？没办法。所以呢，他就讲说哈，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这指人。好，接下来他说，唯有怎么样？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呢，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了人尝了死味。那当然我们知道，耶稣死后还怎么样？还复活了。好，那这什么意思呢？就胜过死亡。所以他这里稍微把它改一下，他说神给人这么高的权柄荣耀，来叫万物都伏在人的脚下，但是我有一样，人没办法胜过，就死亡。但是耶稣怎么样？耶稣他就死给你看，也就是说人最怕死，那耶稣就死给我们看，然后再复活，这是什么？就说耶稣胜过死亡嘛，那所以呢，这是他不断强调哈，他就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灵，就提到我们信徒了哈，我们都是有血肉之身体嘛，所以呢，耶稣也照样成了血肉之体哈，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的就是魔鬼，就刚我们提过了嘛哈，就是说，这个我们今天不管科技再怎么进步哈，不管我们将来可以活到200岁，但是呢，我们就是没办法胜过死亡嘛，所以到今天人没有办法解决了就死亡的问题啊，那所以呢，耶稣就死给我们看。好，然后再怎么样复活，让你知道，就是说耶稣所说的，耶稣什么？生命在我，复活也在我。那个约翰福音那一段原文讲的是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啊。所以呢，你最怕什么？耶稣说，那我就做给你看啊。那你要不要怕呢？不用怕。好，这时候我们讲一个，大家可能都会有经验的哈。我们知道女孩子都比较怕虫嘛，所以从小哈。我就跟我太太讲说，你要看到虫呢，孩子在旁边，你不要害怕。为什么？你害怕怎么样？孩子从小就害怕虫了啊，所以这个自然的嘛。所以我从小我的女儿她都看到蜘蛛，看到什么很害怕的时候，我就跟她讲说，你想想看啊，她那么小，她看你那么大，她看到你吓死了，那你为什么还要怕她？这讲有没有用？没有用。但是你要怎么样？要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啊！后来呢，讲了大概10年，终于有效了。因为他上大学的时候，宿舍有老鼠啊，那个男同学也都会怕得鸡飞狗跳。结果他怎么样？是他去打老鼠了。好，他后来跟我讲说：“哦，感谢神，终于讲了10年，有效。”所以这是一样道理哈。你怕什么？耶稣就死给你看嘛，就做给你看，然后又复活，就告诉我们，你不用怕死啊，所以第十节讲说，必要释放那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耶稣死给你看，好的，所以呢，到底耶稣在十字架上哈，为我们成就了什么救恩呢？为我们到底成就了什么？这个议题呢，基本上圣经里面没有只有一段经文全部把它解释完毕了，就是说我们真希望哈。保罗在写另外一封信，告诉我们完整的到底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什么了哈。所以呢，教会历史上哈，大家就用不同的观念来解读这个耶稣到底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什么，他的意义跟功效是什么啊？所以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列4点出来就好。如果你上网去搜寻哈，譬如说用英文讲说 theories of atonement 呢，你会看到大概至少7-8个了。所以我们今天就简短讲这4个就好。第一个，就是从那个赎价的这种观念来看，就是说认为说哈，我们今天都犯罪，就是做罪的奴仆嘛，好，那个撒旦就是掌管罪跟死的嘛哈，所以我们就变成是我们是撒旦的奴仆哈，所以耶稣来呢，替我们像是古时候你那个奴隶啊，你替他付了赎价。让奴隶得以自由，这是一种观念呐。不过这种讲法有问题，因为 那为什么神要把赎价付给撒旦呢？哈啊，这个所以这个不是大家都认为啊，这个是很好的一个解读。但是呢，我们基本上教会历史上一刚开始大概1000年左右，大家都是用这种观念来了解耶稣的死的。好，那接下来在教会历史上又发展出所谓的道德影响，就给我们看到说，耶稣我们知道说耶稣哈、他就是就是顺服神，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嘛。好、那所以耶稣就给我们看到是给我们一个榜样哈、他耶稣因为爱神啊，所以他就顺服神，神叫他做什么他要做什么，即使钉十字架是很痛苦跟很羞辱的事情，但耶稣也顺服了神啊。所以呢耶稣就是他的死就影响我们，让我们也知道要跟耶稣一样，我们要来啊爱神啊，而且要顺服神，以至于什么，以至于死我们都愿意啊。所以这是第二个道德影响。第三个代行论呢，这就是改教的时候，马丁路德那时候他们开始发明的，就是说今天我们犯了罪就要受一个刑罚嘛，好、哦、然后耶稣哈、他就来替我们来接受这个刑罚。所以我们常听到了一个比喻，就是说哈、哦、你今天如果你超速好、哦、被警察拦下来就开一张500块的罚单，哎现在是不是500块，我不知道，现在可能涨价了哈，看见一张500块的罚单，那啊，等于就说，哎呀，警察先生，我很穷，我实在付不出来。结果这个警察就动了慈心哈，他就又掏出他的支票簿，又开了500块钱的支票给你哈，所以呢，就是完成了神的公义嘛哈。一方面你超速，一定要受罚的500块，但是你付不出来，现在，神哈、又借着耶稣基督来替你受刑罚，啊，所以这个就是500年前从这个改教时候开始的代行论啊，一直到我们今天，大部分我们在教会里面听到的都是什么？就是说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这个意义跟功效什么呢？就是替我们来赎罪的哈，他以这个无罪的代替我们有罪的，这是代行论。最后一个呢，就是大概是上个世纪才大家比较强调的，就是耶稣得胜，耶稣是一个圣者的这种观念的，也就是说，耶稣他是胜过魔鬼那个掌死权的那个会引诱人的所以呢这个是第四种观念是在上个世纪才慢慢强调的，也就是说在教育历史上大家都有大概有这些想法了，不过每个时期哈、有一个比较主要的，所以这个基督得胜这个观念是上个世纪才开始比较被强调的。好的，所以大家记得我们光讲这四样哦，因为待会我们要小考的。OK， 好的，好，所以我们继续来看下去啊、哦。所以呢，第二章十节哈、他讲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就讲父神，天上的父神啊、要领许多的儿子，那就是我们信徒哈、进荣耀里去。请问，那个荣耀是什么意思？刚不是说耶稣他怎么得荣耀？他借着死然后又复活嘛，所以呢，我们了解这个耶稣钉十字架哈、这件事情，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他从来不讲耶稣钉十字架，他都讲说是耶稣得什么荣耀的时候了。你注意看那个，所以呢，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把这个非常强调的哈、耶稣受死复活啊、或是说十字架啊、是耶稣得荣耀的一个地方啊，所以他从来不讲，约翰福音从来不讲耶稣钉十字架的，他讲耶稣得荣耀。所以呢，现在神也要让我们都得荣耀，就表示也要我们怎么样，胜过死亡嘛，因为我们人最害怕的就是死亡嘛啊，所以呢，现在神要让我们信徒啊都能够进到荣耀里去，就像诗篇第八篇讲的，就让万物都伏在人的脚下，包括什么死亡啊，那神怎么做呢？神就要设立耶稣哈、做元帅啊，元帅这个字呢，我们翻成元帅也对了哈、不过这个字还有其他的意思，就是开路先锋了，就是一条路从来没有人走过的啊，然后你就披荆斩棘啊，开出一条路出来。所以呢，有些英文把它翻成 pioneer 啊，那这个在后面12章第2节看得最清楚，因为12章第2节提到说，耶稣是为我们什么创始成终嘛，所以12节提到说，耶稣是我们的创始者， 就是耶稣是我们的开路先锋啊，这一条路本来都满布都是荆棘啊，人没办法过啊，但是耶稣就用他的肉体啊，我们英文讲说 trail blazer 啊，开了一条路啊，所以耶稣是所谓又是元帅，又是我们的开路先锋，开出这么一条救恩的路出来啊。那怎么开这条路呢？因受苦难得以完全啊，本是何以的。所以呢，这里有给我们谈到是说哈，父神、神跟耶稣怎么两个一起来合作啊，来让我们人最后能够得荣耀，就是什么？我们能够胜过死亡的威胁了啊。那所以这个好像我们在在谈那个钢琴的时候，有时候是那个那个四手联弹，就是说不是一个人弹，有时候是两个人一起来弹，哇，那个像四手联弹，那个曲调又更丰富嘛，哈、哦。所以呢，这里是在强调说是神为了要让我们人能够得荣耀，我们能够不怕死亡，战胜死亡，所以就让耶稣来信我们，来披荆斩棘，开一条路，让我们看到虽然前面好像没有路，好像都是荆棘，你走过去你就会是满身伤痕，但是呢，耶稣怎么样？耶稣就用他的身体满身伤痕的，就帮我们开出一条路出来啊，让我们可以跟着他来走啊。所以这个是然后引我们到那个得荣耀的那个境界去的哈。所以这个是他的目的哈。所以这里我们稍微解释一下，他说因所受的苦难得以完全哈。完全这个字呢哈，当然按照希腊文是这个意思了。不过呢，我们在这要跟他强调，因为我们刚提到有74译本嘛，就是公元前第三世纪的时候哈。他们开始把希伯来版本翻译成希腊文，因为那时候大部分的犹太人都住在巴勒斯坦以外，都是讲希腊文的嘛，所以71本哈，这个希腊文在翻译那个希伯来文的时候哈，完全这个字呢，它是在翻译那个祭司就任的那个字啦，就譬如说我们只看一节，旧约里面很多，旧约里面如果凡是提到那个祭司要上任的时候，如果你去读他的那个《启示译本》希腊文的版本，都是用“完全”这个字，哈、哦。所以呢，就像那个出埃及20章29节提到说，亚伦的圣音要留给他的子孙，就是要传承了嘛，哈、哦。那所以他的圣音传承给他子孙后、哦，使他们可以什么穿着来什么受膏。我们知道受膏就是任命典礼嘛，哈、哦。然后这个受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承接圣职了。所以这里他讲到说，耶稣因受苦难得以完全，不是说因为耶稣经过这个苦难，他的人格更加的一个成熟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他讲说，耶稣呢，因为他现在我们提过嘛，他要跟把耶稣这个大祭司来跟犹太教的大祭司做比较嘛，所以他讲说，耶稣他不像犹太教的大祭司哈，都是拿着那个祭牲，都是那些祭牲在受难嘛，啊。拿着祭牲拿去献祭啊，耶稣不是的，耶稣是自己，我们刚提到嘛，用他的身体啊，在这个荆棘当中开一条路过去哈，然后所以呢，他怎么样，他就可以就任为这个大祭司了。所以这里的完全是这个意思，不是讲耶稣因为受过苦难，人格你各方面更成熟更完全，不是那意思，是说耶稣要成为大祭司哈，然后他说本是何以的啊。然后为什么呢？就我们刚强调嘛，因为犹太教大祭司是人嘛，所以他要用耶稣跟他比的话，他要先强调耶稣的人性，要不然你一下子就谈耶稣是神，你用耶稣是神来跟人来比，那就 not fair 啊。所以他现在一直在强调耶稣也是人所以要跟那个大祭司来比哈。那另外，因为耶稣是要来带领我们啊，来进入荣耀里面去嘛哈，所以呢，他说他凡事也该与他的弟兄相同啊，因为我们是人嘛，我们都怕死，他说耶稣要成为人啊，那死给我们看啊，让我们知道不用去怕死啊，所以呢这样的话，会要在神的事上呢，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哎，不是拿动物，是拿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血来献上为挽回祭，所以耶稣他所成就的，当然比这个大那个人间的大祭司，就是犹太教的大祭司所成就的要更高嘛，哈、哦。好，接下来他就一直在强调，耶稣也是人， 他强调到什么地步呢？我们注意看，他说因那使人成圣的啊，就是耶稣嘛，因为耶稣让我们能够被分别出来是归神的，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就是我们信徒，都是出于一啊，这个出于一呢，希腊文是它是一个介词片语哈，就是 ex henos， 但是 henos 这个字形呢，正好在希腊文呢，这个字形可以是阳性或是中性的，所以如果是阳性的话，那是指人，所以只能把它解读成为父神，啊，那意思就是说，耶稣也是人，我们也是人啊，我们都来自于神啊，所以这是一种解读。另外，如果把那个一呢当作是中性的话呢，那指的是人性，就是说耶稣也是人的意思啦，啊，耶稣跟我们都是人啊，那所以按照上下文来看的话，那个这个 ex henos 这个一应该是中性的了，因为他一直在强调，耶稣是人嘛，因为我们人都怕死，所以耶稣成为人，他死给我们看，好，那所以呢，这里的一应该是在讲耶稣的人性了哈，所以他下面讲说呢，所以呢，他称他们为弟兄，这个要喊姐妹哦，姐妹不要难过哈，因为古时候是父系社会嘛，所以我们圣经里面讲说，弟兄们呐，那是包括谁？姐妹了，好，所以这里讲说，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喊姐妹，啊，也不以为耻，所以这他就极其强调，耶稣跟我们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他也是人，而且他不是光是人，他跟我们非常有亲密的关系，亲密到什么地步呢？他说耶稣说，田长老，你是我的弟弟，还有。我们那个师班指挥，你是我的妹妹，这是他强调的，就是说耶稣不但是人，而且他跟我们信徒之间有非常亲密的关系哈。他为什么要这样强调呢？因为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今天如果你遇到什么苦难的时候，你第一个想要是耶稣是神呐、啊，我们今天都相信耶稣是百分之百的神跟百分之百的人嘛，不过当你开始遇到苦难，或是你需要耶稣救你的时候，大概你所想到的耶稣是什么？是神，因为神才有办法，就是来马上来救你嘛，行各样的神迹嘛。所以我们刚遇到苦难、遇到需要的时候哈，我们想到的耶稣都是神这位耶稣了哈。但是呢，如果譬如说你这个苦难持续了很久了，很自然的，你就希望耶稣不是神而已，因为你想要神是怎么样？离你很远嘛，你就希望什么？耶稣是什么？耶稣是人，啊，耶稣可以在你的旁边，有时候拍拍你肩膀，啊，有时候揉揉你，啊，有时候牵牵你的手，啊，我们不是有一个故事吗？说那个沙滩上，本来有两对脚印嘛，啊，那后来他人生最痛苦的时候，剩下多少脚印？对的哈，那为什么？他说耶稣抱着你走过人生最困难的时候嘛。所以这是人就是这样子的，你有苦难的时候，你先想到耶稣是神，但这个苦难一直都没办法解决哈，拖了几年的时候，这时候你需要的是一位可以坐在你旁边摸得到看得到的耶稣，就是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了。所以他这里就是跟他们当年受了这么多苦难，这种压迫那么久了哈。所以呢，他又说，耶稣跟你非常亲密的关系啊，所以呢，耶稣称你为他的弟兄、他的姐妹，他也不以为耻。那接下来我们试想一个问题哈，我跟民意调查，那你反过来，你会称耶稣为你的哥哥呢？有没有人？你有没有口中说过耶稣是你的哥哥？好，没关系，我们不要讲历史了，我们讲我们基督徒就好了哈。我们当中如果你信主很久的，你是老基督徒的话，你一定有讲过耶稣是你的哥哥的。为什么？请问你有没有唱过这首歌？快乐快乐，欢欣相助，有没有唱过这首歌？这首歌最近比较少听人家唱了，但是我们信主那个年代，大家经常唱这首那个 Joyful Joyful We Adore Thee。这首歌你注意看哈，它的第三节第三行怎么说呢？基督是主，是 弟兄啊。那以前我们在唱的时候就这样唱过去了，我说基督是主是弟兄，我们在想，我们在想说，哎呦，我在说耶稣是我的哥哥嘞。所以呢，如果你信主很久，保证你一定有唱过这首歌，也就是说你一定有讲过耶稣是你哥哥。好，另外那个还有另外英文歌啊，叫做如入渴慕溪水，大家有没有唱过？有嘛，一定有嘛。好，第三节也是一样，他说 You are my friend and you are my brother。 所以如果唱过这首歌的话，你大概也讲过耶稣是你的 brother。 但是呢，今天呢，很多基督徒他没办法接受这个样子，所以这首歌有人在唱的时候，他把 brother 改掉了，改成什么 father。 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种观念，就是哦，这怎么可能耶稣是我的兄弟呢？但是呢，我们再回过来看，如果耶稣希伯来作者讲说哈，耶稣称你为弟弟妹妹，耶稣也不以为耻，那你又何耻于称耶稣为哥哥呢？你仔细想一想，好的，好，那所以呢，所以这种亲密的关系哈，在我们看到在那个四章十五节哈，他又提到就是说哈，那个因我们大祭司哈，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了哈，因为他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什么，他没有犯罪。所以这个是他强调耶稣跟他们，我会跟我们之间非常亲密的关系的。好的，所以我们再来小考。我们今天读了希伯来书的这一段，你认为这一段在讲的耶稣，比较是这个四个选择里面的哪一种理论？有第一，有没有人认为是第一？有没有认为第二？有没有认为第三？第三，有没有认为第四？有，好的，我想你会看得到，就是说希伯来书整本书哈，它有从各方面来告诉我们耶稣为我们成就什么了哈，但是这一段里面呢哈，它比较强调是耶稣得胜啊，因为我们都怕死嘛，耶稣要死给我们看，然后又复活，所以这一段呢，他比较强调是耶稣的得胜，所以呢，这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哈，这个主题哈，就是因着我们人生啊，我们真的是都被罪的捆绑啊，然后罪的捆绑之中就是要走上死亡这条路，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怕死，所以有人用死来威胁我们的时候，那有时候甚至你就放弃你的信仰，但是呢，耶稣就死给我们看。他就进入这个虎穴，他战胜这个虎子，来让我们知道，我们如果他已经用他的身体披荆斩棘为我们开一条路出来了，我们跟着他走，我们至终也要进入荣耀里面去，也就是我们再也不受死亡的威胁，我们可以跟耶稣一样的爱神、顺服神，甚至怎么样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恩典啊，借着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的活用圣经来帮助我们来思想，真的是我们真是多么的不配成为你的儿女，但是你又赐给我们有这么尊贵荣耀的地位。主啊，愿意今天当我们更加了解耶稣基督的受难跟复活的意义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的要来坚持走下去，要来付上任何代价，我们都要跟随耶稣来进入你所为我们预的所要赐给我们的荣耀当中。让我们借着这样一个信念这样一个真理，让我们可以在这世上我们也成为一个完人借着我们的生活行为，我们来向世人见证你的恩典跟你的跟你的爱来借此我们盼望因着借着我们这样的影响，能够让更多的人也都来归在你名下降服在你脚前，这是我们的祈求，奉主耶稣圣名，阿门。